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是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在这个时代中被分别出来，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唱诗，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赞美你，全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更盼望的是你能够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不只是能够听得懂你圣经中的教训，让我们看得见对我们说话的这一位荣耀复活的耶稣。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相信你要亲自地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启示录，学到现在，至少你已经有一点概念，你知道启示录不是那么一本非常难读的书，你也知道说神借着这卷书，其实他是多么的渴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自己的心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小段圣经是荣耀的基督他对着在别加摩这个地方的教会所说的一段话。这里耶稣对着他们说话的时候，跟其他几个教会所说的话基本上都是有同样的模式，那就是一开始他先介绍他的自己，然后他会称赞他们，然后他才会责备他们，并且最后他也会警告他们，同时他也会给他们宝贝的应许。所以早晨我们就要从这四方面来看神对着别加摩教会所要说的话。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别加摩这个城市是一个希腊的城市，这个城市多年来是非常努力的要跟以弗所和士美拿一起在争取他们要成为一个罗马城。别加摩这个城市建立在别加摩这个山上面，海拔大约是1000英尺。因为这个山的形状比较特别，这个山是一个圆锥体的山，所以公路必须绕山一整圈才能够达到山顶。所以自古以来这一个城市一向是易守难攻。这个城市被人称为别加摩，是因为它就像一个堡垒一样，它是非常不容易攻的一个堡垒。据说这个城市是哪一个人建造的呢？是木马土城记那个很有名的古老文献里面攻陷特洛伊城的英雄塔利菲斯所建立的。在公元前5个世纪的时候，这一块地方是被波斯人所占领的，到了公元前第3个世纪他们才独立。 到了公元前第二个世纪，这个城市开始跟罗马结盟。到了约翰的年代，这个城市就成为当时一个蛮重要的文化跟宗教的中心。这个城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庙宇，希腊的神，像什么宙斯啊、雅典娜啊，以及这个戴安尼索。戴安尼索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那一位掌管生殖以及喝酒的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叫做亚克利比阿。亚克利比阿是什么神呢？亚克利比阿其实是在古代最被人认为是一个医治的神。而这个神他的神像很特别，这个神的神像就是蛇。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如果今天看到很多跟医院有关系的东西上面都会看到一个蛇，这个由来久矣。施美拿这个城市，当然它不只是有了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神庙之外，小小的城市里面还有历世历代他们的统治者都很努力的要把自己神化，希望人们把它当作神明来敬拜，所以给自己盖庙。但是在全施美拿里面，人们特别会注意的一个庙，那就是罗马皇帝的庙。你要知道，在施美拿那个地方，他们可以给死去的皇帝盖庙。别加摩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给活着的皇帝盖庙的地方。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给活着的皇帝盖庙，那么每年到了纪念这个皇帝的时候，它说明了什么你知道吗？就说明了这个庙宇就代表着皇权的所在地。这是为什么这个城市的总督他们跟其他罗马城市的总督不太一样，他们拥有刀剑权，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么什么叫刀剑权呢？刀剑权就是他们有权力调动军队，他们有权力处死犯人，不需要经过罗马政府的批准，他们可以直接行使生杀的大权。耶稣基督写信给这样的一个城市，他特别介绍他自己是有两刃利剑的。那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想一想，他们这个城市的总督有什么权呢？刀剑权啊，中文翻作刀剑，其实就是利剑，是一个字。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生死的权不在政府，耶稣说生死的权在他的舌头上面，是他来决定人要活还是人会死。那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主在这里宣告，真正掌管人生死的权利不在政府的手上，在他那里。那这个对着别加摩的人来讲，他们当然懂得这个中间的意义，因为政府手上的那个刀剑权最多可以做什么事？可以杀肉体， 但是耶稣的刀剑拳不只是肉体的问题啊，他是可以杀灵魂的。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里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深深的相信当时别加摩的弟兄姊妹看到这封书信，看到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介绍，就让他们想起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这段话，也让他们有勇气面对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政府来的压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真正需要惧怕的不是政府，他们真正需要惧怕的是耶稣。这也是为什么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明白这个真理以后，他们才有可能悔改，否则他们会想，我们人是要现实的，罗马的政府把罗马皇帝的庙摆在我们这里，谁敢不拜？这个不拜会出事情的呀。不要那么坚持吧，上帝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他可以通融通融的嘛。诸如此类的概念在当时肯定是非常的流行的。那我们从13节这里看说，耶稣称赞他们，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知道他们的居所，主知道他们住在哪一个城市，主知道他们住的那个环境如何，那个环境充满着偶像，那个环境有活着的罗马皇帝的庙，对着士美拿的信徒而言，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也充满着各样的挑战。这里说，你们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你们住的地方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一句话我们读起来相当的简单，但是那些真正考察圣经的人呢，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撒旦座位啊，就整死他们了。至少有5种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什么叫做撒旦的座位。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啊，不需要那么的计较什么叫做撒旦的座位，因为那个座位本身就是宝座的意思，是一个字，是 throne， 意思就是撒旦掌权的地方。主在这里基本上说，我知道你们住在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是撒旦在掌权的。主知道他们住在那么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主了解，主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主知道他们的危险。主不但知道他们的环境，主耶稣更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还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他的名字叫安提帕。你如果还记得在第一章里面关于耶稣基督自己的介绍的时候，也介绍过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用同样的称呼 来称呼这一位安提帕，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个人是谁呢？教会历史上无可考，我们找不到可信靠的证据说安提帕到底是谁，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为着主寻道，这个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呢，安提帕这个人呢，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表明这个人除了在别加摩之外应该是完全没有名气的一个人，是一个无名小卒，只有当地教会里面的人认识他。耶稣写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就说明这个人在当地的教会里面他们一定认识这个人，不然耶稣提这个人就没有意义。那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人呢，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名，但是呢，神很可能不认识你。在耶稣面前，你可能什么都不是。一个人，你可能像这个安提帕这个人在世界里面，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在耶稣的眼里，他是一个有尊贵荣耀的人，因为耶稣用了忠心的见证人这几个字来形容他。我们要问自己一件事，我们希望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希望在谁的眼中我们有价值，我们有意义？甚至于再说直白一点，我们活着是在乎谁对我们的评价？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其实自己都应该要反省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个人真正的价值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这个人真正的价值也不是我们的父母，也不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怎么看我们，因为别人怎么看我们都靠不住的，神怎么看我们，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这一次从台湾回来，上飞机之前，你知道这个要进飞机，这个上登机的时候，大一点的飞机啊，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是有一些人他们可以从第一个门进去的，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是走第二个门的，你们听懂吗？啊，那走第一个门的是什么人呢？啊，那些花比较多钱的人，对不对？那我那天要上飞机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了有两个出家人，剃光头的，哎，走在我们前面。那么走走走走走呗，哎呦，怎么人家转弯了？哎呦，我说这年头，这和尚还是很厉害的啊。下飞机了，拿了行李出来，我发现有好大一群人呢，穿着白色的裤子，深色的上衣，拿着好长的大布条，正盛大的欢迎。我一看，绝对不是欢迎我的。我就在纳闷，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来了？我还以为是因为台湾最近要大选了，大概有什么政客来了，再让有些这个什么 支持他们的人了、结果我在那里等这个 shuttle bus 的时候，我终于看到那两个出家人出来。那我后来才搞清楚，人家不是和尚，那两个是尼姑。这两个尼姑原来是慈济的，啊，那他们来到了这个纽约呢，他们这些所谓的慈济人呢、就一堆啊，就在那里欢迎啊，盛大欢迎啊，那个场面非常的这个热烈，那就让我想起来啊，好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他的见证，他一辈子在非洲服侍。最后退休了，坐了船，要坐好几个月啊，回到美国。他回来的时候呢，码头上有好多的人拿着东西啊，在那边欢迎啊，欢迎谁呢？欢迎一个演电影的，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他下船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演电影的人啊，旁边围着好多好多人啊，大家热烈的欢迎啊。他自己一个人拿个小包包，他里面蛮有点感伤的，说我一辈子服侍上帝啊，现在就到这儿来了，我回来了，没有一个人欢迎我。当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上帝在他的心中跟他说话。神跟他说什么呢？神跟他说，孩子啊，你还没有回家啊，你还没有回家，将来有一天你回家的时候，那个场面可是不得了，因为会是我亲自带着众天使欢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喜欢哪一个欢迎？你喜欢哪一个欢迎？神知道安提帕就够了。你我一生活在地上，如果神知道我们好不好？坚守在这么难的环境里面，他们要能够坚守，这个坚守我的名，圣经里面一讲到名 name， 它主要的意义就是说到这一个人的特质，这一个人的品格，这个人的身份。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坚守耶稣的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品格，耶稣的身份，耶稣的特质，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最宝贵的，是他们最要紧紧抓住的。我去查了一下，在希腊原文里面，坚守这个字跟二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手中拿着七星的那个拿着那个字完全同样的一个字，紧紧的抓住。这里我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看见说耶稣紧紧的抓住他的教会，我也看见他教会里面那些对主忠心的人紧紧的抓着主，美不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你一辈子想抓什么？你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到了我这个年龄啊，只要一碰到老朋友， 所谓老朋友就是什么小学同学啊、中学同学啊，这些都是几十年没有见的这些人。特别是这次生过病以后，好像到哪里去老朋友都喜欢来看一下。我在猜他们是想不看怕以后看不见了。其实我跟他们讲放心了，这个我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我有一次跟他讲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啊。那个人就在看看我，那他是我这一辈子遇见对我说话最诚实的一个人。这个人看我看了半天，他说 You know, only good men die young. 他说你知道吗，只有好人才会短命啊，就你这样还早嘞。这些老朋友大家见面，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啊，谈吐之间常常说一句话，什么都不重要了，健康最重要。真的吗？是啊，健康真的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自杀的人里面超过 80% 是健康的人，听明白没有？那些病的都已经救我救了几次都救回来的这些人啊，哎，他就不要死。那些健康的不得了的想不开啊，一下又跳河啊，一下又干什么，这自杀都是这些人。什么最重要？健康吗？爱情吗？钱财吗？父母吗？儿女吗？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可以陪你进入到永恒？只有神的自己。但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也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的名，他的品格，他的身份，他的特质。这些人不只是坚守主的名，并且没有弃绝神的道，为着神的道他们是肯付代价的。我常常想问自己，为着主，为着主的名，为着主的道，我们肯付什么代价？你知道我们的希望，神就是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好不好？当然好，因为神爱我们了。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为着主，你肯付什么代价？你肯付什么代价？你知道我们为了做生意付代价的，对吧？很多人可怜啊，付好大的代价，为着一个梦想付代价的，对吧？但是我问你，为着神的道，为着神的名，我们肯付什么代价？别加摩的弟兄姐妹真美，主知道他们的光景。我很稀奇的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全能的主，你如此清楚你的百姓在别加摩这个城市里面临着这么多的危险，他们有生命的危险的，他们很可能倾家荡产的，他们很可能就抓去杀了。主啊，你不保护他们啊就算了，因为没有保护嘛，如果保护他，安培拉不会死嘛，对不对？你不保护他们就算了，那其他的人你至少跟他们讲，给他们开条出路，移民吧，趁早走人嘛。弟兄姐妹，今天的基督徒面对人生的难处危险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期待着上帝用神迹奇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女知道，一个人最大的恩典是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能够有机会为神做见证的。你走了，可惜了。神如果行一个神迹解决你的问题，可惜了。听明白了没有，弟兄姊妹？主称赞他们，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还能够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别加摩的肢体面对着外面环境如同狮子吼叫一样的威胁，非常有勇气，他们持守了，他们没有弃绝。但是很可惜，他们经不起撒旦如同蛇一般的引诱。这也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同样的问题。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